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课本哦，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三个故事都是在讲，就是好像如果你是一个道家心目中的乖孩子的话，你会得到的结果就是得不到世界的认可了，对不对？就是很泼冷水的一种论点呢、啊。所以这也是庄子为他自己的书的一个开场白吧，就是他不是这种一般认为的成功术，对不对？那这个下一段故事呢，他是说宋人资张府而是朱越，越人断发纹身无所用之，就是宋国是那个时候中国文艺气息比较高的国家吧。当他拿着这些很精美的衣帽到朱越，就是南方的那个蛮夷的地方去推销，结果呢这个越国人是怎么样呢？他们是断发纹身，就是你知道古人吗？对不对？要头发削掉，然后身上要刺青吗？是不是？于是呢这些很美丽的帽子跟衣服就完全没有派上用场的地方了。那当然这个也是我的亲身体验呢，对不对？07-08年的时候，不知道发什么神经，全身刺青刺的乱七八糟的。那我就记得那一段时间身上一大堆刺青的时候啊，我所有逛衣服的店的品味全部都怪掉，就是我只会注意到那种类似华西街路边摊那种流氓会穿的那种挖背背心，因为你要露纹身呢、啊，对不对？那个从前我那些很优雅的什么衬衫什么一下都被我打入冷宫了、啊，因为你那个时候觉得所谓的好像美感的标准已经不一样了。然后呢更加悲惨的呢是我要买背心啊，不小心走到那个东区有一个健身房后面一个有卖背心的店，那个叫什么加州健身房吗？但是那个背心店呢就是好像是练健身的人会去买背心的地方。那么我走进去挑背心，那店员看到我那态度之惨淡，就是你这个残障同胞为什么要买背心呢？就是你知道他心目中穿背心的人都应该是很有肌肉的人，你知道我这种瘦干干的中年叔叔，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实在是太不知分寸，就是那种非常不爽快的那种表情。他说先让你对你的身材比较没有知名感，很委婉的把我哄出去了，但是这样是大家要的品味是不一样的，这是很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当我们知道他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学了庄子以后你就会晓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学了道家不得到我们身边的人的认同的话，那也是很自然的现象，对不对？因为道家所追求的一种人生品味其实跟我们一般社会上面所要的人生品味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甚至每一个社会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台湾的一般民众就会好像觉得谁当了政府的高官或者当了总统就了不起了，对不对？可是在北欧国家，如果谁是市长谁是总统，那根本就低级公务员吗？对不对？公仆的公仆吗？是不是？就是没有那么了不起的感觉。所以大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我们心目认为的一个成功的人的那个范本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像我认识的朋友里面，有的时候啊，什么男女朋友吵架，什么夫妻吵架啊，在那边吵得死去活来，就来这地方给我抱怨。但我听了他的抱怨之后觉得，你们能够这样连吵三个钟头，代表你们人生有很多交集啊，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把其中任何人换掉，换成像我这种人跟你吵，跟我就吵不起来了，就是你根本不会对我这种人有兴趣，知道吧？因为我跟你人生没有交集啊，很少。就是我跟别人的交集只有就是大概还会喜欢吃同一家的火锅店的火锅吧，大概就是这样子呀，也没有更多的，就没有好吵的嘛。就是我们的生命中看重视的事情根本都不一样。所以而同样的，你没有价可以吵，其实也等于你不会得到他的尊敬，因为你的价值跟他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他心目中的价值是同的。所以我会觉得我学庄子的感觉好，我家里面的人压根就不会说因为这个小孩有学庄子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小孩比较成功，不会的。但是呢我觉得有学庄子还是比较好了，因为家人会觉得这小孩变得很省油的灯，变得很好相处，就是说不吵不闹，就是不会闹情绪，你知道在这点上可能还不错啊。但是这个不闹情绪这件事情好像跟成功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画上很等号了呀。那后面他说 尧这天下之民，凭海内之政。那尧这位国王呢，他把天下治理得很好了呀，把这个中国的整个的行政什么都处理得很漂亮了。那他有一天呢，就觉得要追求更高境界的事物了。于是他就往燕四子藐姑射池山，就是见他的老师的，还有师祖啊，什么许攸啊，什么贝一啊，什么那四位啊，四位他的老师跟前辈们，然后呢到这个遥远的海上的仙山啊，不，海上啊，本来以为是海上啊，他说汾水之阳，那汾水之阳就是在中国有地理位置的地方了，那就在汾水的南边的这座山啊。